什么叫解制？简单说，解制就是从圣灵而有的这个可制，自己控制自己，借着圣灵的力量去管好自己的生命。他这个圣灵的力量使我们控制自己，自己的私情，也不要建立，可以说不建立德行的那些行为都可以控制，那些言行，那些思想。所以戒指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首先呢，我们要讨论一下戒指的本质，它是什么。然后这次可能讲的跟之前讲的会有就是这个结构上会不一样了。但我们今天要首先看这个解制的本质啊，它的本质。首先呢，第一，我们说解制的前提是什么？首先我们先解制，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何需要解制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解制？这个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说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何需要戒指？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本性啊，涉及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性的问题啊，也是圣经有不少教导的。首先呢，第一，我们说这个戒指的前提是什么呀？第一，我们说人的本性就是放纵情欲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值得考虑。什么意思呢？我们说，首先我们提到情欲，什么叫情欲？我们首先讨论一下情欲的存在啊，情欲的存在。我们下面的经文就说的《以弗所书》2:3说，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啊，指的是在犯罪中嘛。后面就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所以他说，在我们信主之前，他说实际上我们都是放纵自己的情欲，但是他这里他这样说，他是放纵肉体的情欲。那这个肉体是指的人本身有的，然后他说放纵这个情欲，随着什么呀？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所以我们要简单找一个什么叫情欲，情欲的定义，我觉得后面这句话就是非常的清楚。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呢，那个就是我们的情欲，我们身体愿意做的，我们想做的，我们的意思，我们心里的意思，我们属血气的意思，那就是我们的情欲。你可以想想这个那个当时亚当夏娃在伊甸中间的时候，蛇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说先让他看见不可吃的这个果子是咋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夏娃看见好吃很漂亮，也能够使他有智慧，他才吃了。所以我们看见撒旦是用什么呀来诱惑他们？他是用他的这个情欲来诱惑。他说好看好吃，也能增加智慧。哇，这样的话，哇，那我不能不吃了。看我们情欲也是这样子，它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的意见而行。然后他说，这样的人是天主在天主的愤怒之下，也是他说是和信主的人一样的，不信主的人一样的。后面在加拉太书5:19-20，他这里告诉我们肉体的这个情欲的事是什么，他给我们列出来了。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我情欲是什么。他说这个应该很容易看见的。他说记住什么呀？奸淫、苟合，他说这个误会，这个奢侈、拜偶像、巫术、仇恨、都很妒忌、愤怒、纷争、结党、异端、妒忌、凶杀、醉酒、放荡等类。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各种各样的，我们他说是就是很明显的出于人心的这个行为所以他意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身心的意见，我们会生这些事情这个事情会在我们心中存在的，会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的。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保罗当时在格伦多前书，他教导格伦多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属于这个肉体的，是属于情欲的。为什么呀？”他说：“你们中间有结党、有纷争这个事情嘛。” 所以在这里我明白，其实我们要了解啊，我这个情欲它会生什么样的果子呀？那加拉太书五章19-21讲十分清楚嘛。然后呢，在这里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人做这样的事必不能得进天主的国了。所以我们说什么完全属于情欲的人呢，他们是不能得进天主的国啊，意思是我们信基督的人，我们不应该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不应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经常看见这些东西的这个出现但是呢，我们也明白，实际上他这里他提到，哇，这个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就需要注意一看，就发现其实我们不信主的朋友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个事情，甚至我们有一些信主的朋友也会看见这些事情偶尔这个出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欲的存在。后面我们说罗马书7:18，他也解释就是这个情欲是什么。他这样说，保罗是说，我也晓得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虽愿意为善却不能为善啊！如果我们找一个能够说很好的一个肉体或情欲的定义，其实我们用罗马书这个7:8来解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他说什么？在我里头没有良善，他说我肉体之中我是行不出来善，为什么？因为我是随着我的情欲走，他说这个情欲是阻挡我行善的嘛，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思考。后面呢，我们看罗马书7:5，他也提到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情欲。他说我们从私欲的时候，我们跟从，我们随从，我们顺从这个私欲的时候，那是因律法而生的叫人犯罪的这个亲欲。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了。他说是从我们可以说律法也好，后面也提到从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良心也好，反正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知道不该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还做。所以他说这个律法是叫我们犯罪的这个叫我们犯罪的情欲显出来了嘛。然后他就提到他这样就在我们肢体之中就动起来了。然后他说一直结死的果子，结果是什么？哎，我们听到，我们知道，哎，人是应该这样活着，我该这样做，我不该这样做，我知道我应该爱人如己，我应该怎样对待别人，我应该怎么想，不该怎么想。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心里虽然知道这些，但结果是什么？结果我情欲在我之中是不能顺从这些东西，结果是叫我死的了。后面结果就这样嘛，死亡的果就结死亡的果子了。后面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因为在这儿我们提到情欲了，那我们说信主之后有没有情欲，第二个小要点就是信主之后的情欲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因为你说情欲啊是不能让我去就是行善吗？后面其实我们也知道也有关于情欲这个事情也有不同的说但是也有不合圣经的解释。一个不合乎圣经的解释是什么？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情欲就灭绝了，就不再存在了。因为它不存在呢，我们就没有情欲了。但是这样说法是错的。实际上圣经是这样教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旧人的这个本体，我们的情欲，我们的私欲还在。只是现在已经耶稣基督的能力还给我们力量去胜过它。咱们看一些经文吧。罗马书6:6。他说因为直到我们旧日的本体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知道我们过去的做事情的方式，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自己的想法意见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叫我们的罪身灭绝，不再做罪孽的奴才。所以这个其实他说的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他的力量他自己都已经灭绝了，我们不再做罪孽的奴才了。我们现在有个选择，我可以戒制，我可以不做，对不对？过去可能没有这个情欲，但是同时呢，圣经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放纵邪情的恶欲。那如果有这样的命令，那我们就能明白，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注意，因为可能过去我们没得选择了，我们只有自己的意见，我们只有自己的情欲了。 但是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救人的本体已经被灭绝了，灭绝呢，他已经死了，没有权利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我有权利选择做什么呢？我可以服从主，我也可以服从我自己的意见。所以他这里在这里命令我们，我们不可放纵血亲的恶欲，这个是告诉基督徒的一句话。这是命令基督徒的，像那不知天主的异邦人。所以那些不了解不信主的人呢，他们是不能不放纵情欲了。但是他说你们要注意，不要选择，像罗马书六章说的一样，你选择做这个从谁，你就是谁的奴仆。他对基督徒说，你要是从基督，那你就是基督的奴仆，你要是从你的情欲，那你就是情欲的奴仆。他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解释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能自助，我们能治理自己的心了，但是我们还能放纵情欲，情欲是还在的。加拉太书五章呢16-17节，这个也是给信主的人写的。他说我说你们应当顺从圣灵，这个是给信徒说的啊。你们应该顺从圣灵，就是不放纵肉身的私欲了。他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事。他的意思是什么？现在有一个选择了，你可以选择放纵情欲了，你可以选择根据你这个肉身的私欲走，或者你可以选择跟着圣灵走了，这个现在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说节制的时候，我们首先就得说到这儿了，我们为什么需要节制呢？因为我们有情欲了，我们有情欲了，但是我们发现呢，我们说这个我们说情欲也是在信主之前有的，信主之后有的。但我觉得圣经也是强调关于情欲，也是强调灵方面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虚假的信仰也是叫人放纵情欲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呢，他是以信仰的名义要去解决他自己肉身的问题了，对不对？好，我这个人，我要学会这个做好人啊，我要学会那个就是重新做人，我要学会这个有做一个就是有道德的人嘛。所以他可能靠着各种各样的办法，特别是这些信仰的办法去解决他这个道德的问题嘛。但是我们看圣经关于这个是怎么说？你看马太福音23章25节，我们知道这个经士法利赛人他们是犹太教的嘛。但是这个犹太教是已经偏离圣经的教导了吗？他们很骄傲了吗？你看他是怎么说？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师、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他这个耶稣说他们是有祸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他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抢夺和从这个情欲的事情。所以他说到什么？他说无度。那意思是什么呀？他其实在外面很漂亮，也许这个虚假的信仰是能解决外面的问题，但是里面的问题他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虚假的信仰也是解决不了我们情欲的问题，而且实际上在节制这方面是没有任何作用。他不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自己的情欲，他只是能清理外表。罗马书8章3节也是如此说，他说律法因为情欲就无力灭罪。他律法是什么？这律法是好的吗？罗马书7章说的非常清楚，律法是好的，对不对？这个主告诉我们该做和不该做的东西，哇，这个是蛮好的，对我们很大有益处的。但是他说什么？单靠律法是不能解决情欲的问题啊。后面他说只有天主因要赎人的罪，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人身，如同罪人一般，就将人身上的罪灭绝了。我们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虚假的信仰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律法呀、法律啊、什么道德规则呀，是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了。后面呢我们说什么，我们提到第三个第二个大要点，就是这个节制的范围。什么叫节制？在哪一些方面应该节制？我们属灵，我们所谓的信主的人呢，在 在某一些方面要节制，那圣经是咋说的？首先呢，我们要看身体上的节制。圣经说我们在身体上也要节制，这个是什么个意思？我们看罗马书11:1，他说，弟兄们，我们以天主怜，我们以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活祭，就是天主所喜悦的。如此侍奉天主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他说什么呀？我们应该做什么？他说你们应该把什么献上呢？把身体献上。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做什么呀？做一个存一个活的祭物，做一个洁净的活祭。他意思是什么？在身体上要节制。我们身体对天主，你说啊，其实天主他看的是内心啊，不管身体怎么样。实际上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也是在乎我们身体怎么样，因为他要把我的肉身，我的身体献给他做活祭。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天主眼前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也明白他这里的意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要服侍主，以我用我的身体来服侍主的啊。所以有的东西，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属于我的，我属于献给天主的祭物，那么有一些东西我可能不做了。如果你学习这个旧约的律法，你会发现这个祭物呢，它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它是有条件的。一样啊，如果你看那个就是中国历史啊，别的他们都也有献祭的这个事情嘛，他不能随便拿个东西献祭啊，无所谓啊，没有，他还是有条件的，对不对？那我们做活我们身体做祭物，那说明呢，天主对我们身体是有一定的一些想法与要求条件的嘛，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嘛。我们看后面呢，我们就我估计能够会清楚一些。哥林多前书6:12-14。这个也是跟身体有关系的嘛。他说，物全由的我用，但不能都有益处。保罗在这里说，他说物在像他在别的地方说的，物没有不洁净的，物没有不洁净的，吃什么不吃什么，他说都无所谓的嘛。但是你看后面他怎么说？他说，但不都是有益处。虽然他是在这个用不用，哎，是无所谓了。但是他说有的东西啊，他是没有益处。后面他说无全由的我用，但是无论何物都不肯受他辖制。哇，这里就出现问题了。他说虽然这个物本身是没有好与坏，但是问题是有的东西会控制我们的，会辖制我们的。他这些东西他说我是不愿意，我们不肯受他辖制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小心。这里就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能喝酒抽烟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能喝酒抽烟吗？圣经有没有说不许抽烟这句话，存在不存在吗？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发现很多东西它是能够使我们上瘾，它是能辖制我们的，它是限制我们的自由，把天主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的自主权夺走了。他说这些东西我们是不可做的，我们是不可做的。后面他说吃食是为毒妇的，对不对？毒妇是为吃食的。他说但天主必叫这两样都败坏，意思是不重要了。但是他说身子不是为行淫的，他说身子是有一个作用，他是为什么呀？事主，他是为服事主而存在的。所以因此他说，因此我们是有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我用我的身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确实是很重要在主眼前的。他要叫身子得救，你看后面一句话，天主已经叫主复活，也必用自己的大能叫你们复活。这个复活是指的身体的复活。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所提到的哥伦多前书6:12-14，他在告诉我们其实有我们身体要注意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其实身体这个节制与我们身体是有关系。我 我记得有一个老牧师，他经常讲的一个比喻嘛，就是他因为圣经教导，他说我不喝酒，主是不要他的仆人喝酒的嘛，我是基督的仆人，那么我不喝了。然后他有一次到一个饭馆，然后那个他是也是比较幽默的人，然后呢他就有人说今天也喝什么呀，然后把那个这个酒的那个菜单给了人，他说对不起我喝不了。那个服务员说喝不了，为什么喝不了？他没有，我没有嘴唇喝，我没有舌头能够喝到那个东西，我没有嘴巴还能喝不进去。那人看他就奇怪了，那意思是什么？我的嘴唇，我的嘴已经献给主了，不是我的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那个服务员根本明白不了，然后这样解释，我觉得作用不大，但是他的意思是对的。他在说什么？我的身体不是自己的，因此有的东西我需要注意。所以这个节制也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后面我们不只是在圣经中看到身体上的节制，我们也看到在思想上面，头脑里边的节制，我的思想也要注意，有的该想的不该想的。我们可能在这里就想到以弗所书四章的八节，他说我们该思念什么事情，不该思念什么事情，对不对啊？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看一下格林多后书十章五节嘛，他说我们将各样的计谋，各样被你天主的智慧骄傲自大的一概公坏，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叫他都归附基督了。他意思是我们心思所有的，他这里用的计谋、智慧、骄傲，他这里心意各种各样的事情，他说我们必须夺回，我们不能随便想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控制他。你看见了吗？控制他是他做什么？归基督了，服从基督。那这个就是节制的意思，他是喊我们思想的节制，我们思想也要控制自己，我们要克己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思想。后面彼得前书一章的十三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你们应当束你的心，应该束你的心如同束腰一般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要束你的心如束腰一般，说明在这里有的思想要注意，束腰的意思是做好准备也是保护的意思了。他说常常警醒，到底指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赐你的恩。所以在这里他就说到这个属你的心我就想到以弗所书六章他提到我们属灵的盔甲的时候，他说用真理束腰，对不对用真理束腰。我就明白，哇，有的东西其实我该想，有的东西我不该想，我得注意，我在思想上面也要节制，我要小心。后面呢我们要提到节制的来源，我是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能够真的解决我这个身体思想的节制的问题第一我们说以弗所书五章的十八节我觉得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这里提到醉酒的这个事情，他说不，我们基督徒不要醉酒，为什么？因为旧教人放荡，旧业做什么？他教人没有节制，但是要做什么呀？是要心里充满圣灵。所以意思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节制而不放荡？他说如果我们能充满圣灵，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很有意思。以弗所五章他就讲了这个充满圣灵跟从圣灵的这个世界，然后中间就随便加几句话，不要醉酒，就是叫人放荡的没有节制其实我们都看过喝醉的人，喝多了他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很多时候呢他是其实他要不喝多了的话他也不干这个事情，但是一喝多他什么都干，他什么都愿意干了，他的节制没了。本来这个肯定这个人挺好，他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喝多了就敢做了。但是他说圣灵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要充满圣灵，要充满圣灵。你看下一个这个加拉太书五章的也是十六节， 我说你们应当顺从圣灵，就怎么样，就不放纵肉身的私欲了。那一下子我们明白了，他这儿用的是充满圣灵，刚才读的那个以弗所是五章呢，这里加拉太书五章他说十六节，他说你们要顺从圣灵，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充满圣灵呢，这个跟人戴个外套一样，就是人把外套戴上啊，我这个外套才跟着我动，对不对啊？我可以说我充满这个外套，一样，也是控制的意思，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他说顺从圣灵，是被圣灵控制，是放弃自己的意见，顺从他的意见。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不怎么样，就不放纵肉身的情欲了。所以我们发现真正的节制就达到了，我可以选择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啊。但是问题是，如果我靠着自己的力量，你说这个节制是从哪儿来的呀？它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呀？它的来源是哪儿的？那我们在这里说，就是圣经而来，它是圣灵而来，啊，圣灵它会借着它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个是不要做，那个是不要，同时不只是教导我们，它是给我们需要的力量去克服这些思想，克服这些心意，去解决它，不让我们放纵自己的情欲。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天主赐我们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什么呀谨守的心啊，这个也是从天主而来。这个谨守呢，应该就是与我们今天提到的节制是很相同的两个概念。最后第四个啊，节制的目的是什么？节制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其实提到几个，我这里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提两个。第一个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就完成天主的旨意啊。所以说我们如果不节制啊，很多事情不做的话，天主的旨意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执行的。但是因为我们是能够节制，我们生活中有节制，那么我们可以去成全天主的旨意啊。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咱们看格林诺前书九章的24-27节，这个是保罗说的。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所以他这里是用个例子啊，就赛跑的例子嘛。他说跑的人多，他争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他说你们赛跑应当勉力奋力，对不起，使你们可以得奖赏。这个很有意思了。他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想在这个赛跑的人一般，就跟赛跑的人一样，我们要追求天主给我们的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跑，他给我们标杆直跑。圣经说后面他说凡教理正胜的主事居党羞耻谨守，你们如此行是为得着容易坏的冠冕。所以他说在世上赛跑的，参加这些比赛的，其实你想一想啊，像参加奥运会的，咱们就用他们做例子。因为当时咱们别忘了保罗讲的这个例子呀，当时他们都知道那个希腊奥运呢，就那个活动嘛，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然后那个也是跟我们现在奥运会是挺像的嘛。那你想想中国参加奥运会赛跑的人，他一年要吃多少苦，他要放弃多少东西，为了在奥运会得奖呢？哎，不少呢，是不是？他可能生就是我们这我们一般吃喝这个的东西他就不吃了，我们可能最爱吃的，他可能他自己最爱吃的他就放弃了，我不吃了，对不对？最爱喝的，哎，他也放弃，我不喝了，对不对？他穿的包括各种各样方面的牺牲他都愿意做，为什么？为了得这个奖，为了得这个冠冕啊。当时这个希腊奥运嘛，他们是拿这个油果汁做冠冕的嘛，对不对？然后得的冠冕就是得奖了嘛。但是他这里说这个都是为了什么呀？这个都是为了一个容易坏的冠冕，是不是没有啥作用的冠冕？但你看后面他是怎么说啊，我们如此行是为了得着永不坏的冠冕。 我赛跑不像无定向的，他说斗拳不像打虚空的，就在那儿练的一样，对，打虚空，对，没啥，没啥作用的。他说我是攻克己这个己心己身，叫什么叫身之福，恐怕我劝化别人之后，自己翻杯弃局。他在这里说，我做事情，我追求天主的旨意，是必须有什么样的态度？他说，我攻克己身，我一切的控制。而这个就表达这个咱们信徒成全天主的旨意啊，需要有的这个节制，如赛跑的人一般。如赛跑的人一般啊，这个经文忘了给你们打上了。第二，我们看那个为了第二是为了荣耀天主，为了荣耀天主，圣经说这我们的节制能够使天主得到荣耀。格林诺前书六章的19-20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圣灵的殿吗？所以说我在这里，他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我们身体就是他所赐给我们圣灵的殿了。后面就说，所以不能有着自己，因为你们是终将买来的，身体灵魂都属天主的，应当以身体灵魂荣耀天主。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这个灵和魂，我们在圣经当中明白这个包括我们自由选择能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感情，都属于是在这个灵魂的概念之内。那他这里说以身体灵魂都是属于主的，都是主的，然后我们要以这个观点，我们要以这个视角去做事情，这样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荣耀天主啊！所以天主是我们的殿，我们用我们的我们身体属于天主的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属于天主的了，是他买来的。因此呢，这个节制也是能够使我们荣耀天主的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跟荣耀有一定关系的。第二，我们要看节制的榜样啊，我要是这个，其实马上讲完了，快了。第二，第一个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个我们不多说。希伯来书4:15，我们这儿看到一个例子，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很多很多例子。希伯来书4:15，他说我们的祭司长，并非无能体恤我们的虚弱，他也曾注视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也没有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圣灵告诉我们，他跟我们一样受试探，但是他怎么样？他有节制，不犯罪。行啊，这个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这个，我就让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想的耶稣基督，我们想的是一个，天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肉身，那可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跟我不一样呢。他是主，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没有东西能够叫他能够试探他。但圣经其实是说，他是跟我们一样，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说试探。但是他不犯罪，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其实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的，我为了时间的原因我不读。他这里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我们看对待这个我们天主的旨意，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愿意放弃一切的重担，对不对？拦阻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他说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节制，其实它也是有耶稣基督做榜样的。第二，我们看保罗的节制，刚读了这节经文9:26-27，保罗的榜样。保罗的榜样，9:26-27，这个我们刚读了，他说什么呀？我赛跑，我看见这字了吗？他是用自己做例子，这个是我做的，我赛跑的不像无定向的。不像斗拳，不像打虚空的啊！所以他说我这个是我干，我是攻克己身的啊！所以保罗也做榜样。最后我们看这个节制的价值，它的价值。首先呢，第一，我们说节制能叫人避，叫我们避免罪。 刚才我们说的经文我也没花时间解释，但是格林多前书那个经文他说到，哎，物都有的我用，都可以用，没问题。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但是保罗说有的东西我还是不做，因为对我没有益处。然后后面他用赛跑的例子说什么？他赛跑的例子说我们要放弃那一切无用的东西，为了一个目标，对不对？那我们所谓放弃的那些重担，那些东西，是罪吗？不一定是，这不一定是。他意思是为了更好的去追求天主的旨意，我要放弃无用的东西。那无用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罪的意思，但是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这个节制能教我们避免罪。为什么呀？因为我已经放弃很多，虽然可能不是罪，但是我放弃的那些东西能拦阻我也许它能阻挡我，能拦阻我，所以我把它放弃了。我发现我这个属灵生命就更自由了，然后呢，我会避免很多的这个罪恶。你看诗篇的119篇第9节，他说年少的怎样方能自洁平行，他说总当怎么样自守，遵照主言。所以说他意思是，首先他怎么能够真的洁净自己的生活，他必须自守。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个跟彼得后书1章5到9节是挺像的嘛。这个保罗，这是这个彼得写的嘛，他说因此你们应当凡事殷勤有了信心，又当有德行，有了德行又当有知识，有了知识又当有节制，有了节制又当有忍耐，有了忍耐又当有这个金钱的心，有金钱的心又当有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又当有爱众人的心。你们若能重重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在晓得我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必不至于携带不结果。凡没有这几样的，就如瞎眼金石眼的人，也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洁净了。所以我发现他说有这个事情，首先他能使我结属灵的果子，但是后面那句话就是如同一个忘了自己被拯救的样子。你看他怎么说，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赦免了。他意思是什么？他还是按过去的方式过日子，他还是按信主之前的方式过日子嘛？他意思是什么？他会继续犯罪。但是我们发现他，如果我们根据前面那些东西，他提到这个信心、德行、知识，他提到节制，就我们今天的话题，他说忍耐或者金钱，他提到这个爱心，他如果能够有这些，实际上我们在天主的国内能够有效的、能结果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哎，我们就跟过去火的一样。我觉得他有的意思，就如什么呀，瞎眼的、近视眼。我，如果你们戴眼镜的就明白，你把眼镜一脱，你前面，你看你啥都看不清了，对不对？他意思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如近视眼的一样，你把眼镜一摘下来。你前路你都看不到前面了，你看不到前面是什么？就是这个节制，它其实跟我们看清楚事情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将来这个必须怎样，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不做。虽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清楚的，是罪是不好的，就是我知道将来对我无益处，所以我放弃它，对不对？那这个需要什么？这需要眼光，对不对？我得看得清楚前面的路了，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没有节制的人，没有知识，没有信心，没有不敬虔的，不爱没有爱心的，他是没有这种这个视角了，所以他看不清楚了，然后呢，他就不结果了。后面我们说节制，是做基督门徒的必要条件。鲁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有人要跟从我。”好，注意这儿提到的。三件事情， 首先要怎么样？就当可及，日日背起十字架，你才跟从我。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儿能看见三件事情。但是第一，他说人要跟从我。如果你看这向下文，路加福音九章和十四章，他都是讲的做门徒的定义。什么叫我的门徒？谁真正的是我的门徒？然后他在这里说的，人若要跟从我，他是指的做我的门徒，必须克己，必须学会放弃一些事情，不做一些事情，又节制啊。最后我们提到节制的作用，节制的作用后面呢，箴言呢有不少关于节制啊，关于操守自己的心，比如四章的箴言四章的二十三节，他说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甚，为什么？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所以我们这里发现，其实这个作用是蛮大的了，对不对？因为他说我们要操守自己的心，我们要控制，我们要节制，在很多事情上要注意啊，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身上所做的。而我们心里要注意的原因，就是因为心就是生命的根源。箴言十六章的三十二节，他说人怒的胜过勇士，他说制服以及心的比公取成优美啊，就是那种特别厉害的圣经人物，像加勒的是他女婿，对不对？加勒的女婿
厄托尼，
对，我忘了叫什么，厄托尼是吧？对，过去自己一个人把那个城给夺去了，哇，这是我的城了，把那城人一个人都给打坏了啊，太厉害了。但他说什么呀？你制服自己的心比这个还好。所以意思我们看到它作用是非常大的，这节制的作用是特别大的。这个箴言十六章的十三节，二十五章的二十八节，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若成霸，这个毁坏，没有强援。就跟一个城市，你想想当时什么情况？你看咱们西安也是有城墙，对不对？当时城市它立的城墙是什么一个概念？它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嘛。一个无城墙的城市很容易被别人夺取了，很容易被敌人打坏了。所以说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一个人不制服自己的心也是一样。哎，撒旦你过来，你一失败，哎呀，给你的压力你就跌倒了。但是如果咱们可以学会节制，我们发现什么呀？我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变得更强啊，更有力量。